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上星期六，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交换意见开启了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沟通的先河。由于双方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习先生和马先生到底深谈了哪些内容，人们只能望洋兴叹。习马会是否开启了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航船？这次会面在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中会助国民党一臂之力，还是会将国民党推入深渊？对台湾的未来是否会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继续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继续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的问题，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中外媒体都以历史性的会面来形容这次习马会，在你看来，这次会面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
关于历史性这点，炒作的比较厉害。那个当然，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到明天可能就会进入历史。但现在呢，我们看就是在这一次啊，这个习马会之前也有媒体采访我，我就谈到，我就是说双方可能都有对对方的这种政治需要。那么当然从习先生来看呢，他的偏好上就是对这个历史性的场景，他有一种仪式化的偏好。这种偏好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毛泽东有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习先生有一个北京文艺座谈会，毛先生有一个叫做古田会议，习先生有一个新古田会议，然后这个毛有一个国共谈判，重庆谈判啊，然后呢习先生他这边也出了一个新加坡习马会。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他比较喜欢这种有历史性重复历史的这种场景和这种仪式，这个是一点。当然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他也有他的这个利益上的考虑。一个呢，就是现在他对调整对台政策，我觉得他可能一直有想法。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以前我就谈过，我说他曾经在这个谈到说，这个两岸统一的问题不能永远这么拖下去。我觉得他很有一个这种冲动，这种冲动就是内在的冲动，就是他想要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甚至想在他的任内或者他的这个政治生命的有效期内，他要想完成这个大业，这样呢，他可以把他作为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人物写入历史，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冲动。因为我们看现在这几年随着这个权力越来越集中吧，这方面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在他刚刚上任的时候，我们就看他曾经对普京说，我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那么也就是说他可能还要希望做一个国际性的领袖，不仅仅是中国的领袖。现在我们看好像连这个全球治理的概念也提出来了，当然还有各种的说法，像什么命运共同体啊等等等等这些啊，新型大国关系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我觉得他也有想法。那么当然这次他在这个跟马英九会见之前，他还去访问了越南。因为这个实际上你要注意，就是大陆和台湾在南海问题上其实是利益比较一致的，是有共识的啊。 这个这一点呢，这个可能这个也是需要通过拉拢台湾来协调这个他其他步骤的。
嗯，
第二点就是马英九他也有两点需求，一个他本人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跛鸭总统了，而本党的选情不利，他有求于中共，他至少是如果这个选情真的不行了，他也是需要向中共交代后事，下面国民党怎么办，所以呢他需要中共对国民党的这种选战的支持和后续的支持。第二呢就是他个人，他个人到现在为止他需要，他没有像这个连战那样建立一个跟大陆的这么一个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他需要营造一个下台后他自己的政治空间，所以基于这两点他也很想见习先生。这就是这两个人其实他们是互为棋子，要说对等就是互为棋子，把拿对方都当作自己棋盘上的棋子在下。那么要讲不对等，当然一个是民选的总统啊，一个呢是那个不靠一人一票，只靠这个专政就可以执政的这么一位这个主席。那么还有不对等，就是我们看这个记者会不对等啊，会谈之后是一头是马英九亲自开记者会，一头是这个国台办这个主任张志军主任开这个开记者会。那么当然这个报道也不对等，因为我们看这个央视突然掐断了这个马英九的发言，到他马英九发言他就掐断了。那这些呢就显示出来这两个实体他们的政治体制上的区别。
嗯，
当然这个习先生他要调整对台政策的这个玄机呢，其实我们在以前也分析过，就我们上一次在分析大阅兵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习先生在讲话中非常简短的讲话，而且没有提什么中流砥柱，就是笼统的讲这个中国人民赢得了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他没有讲哪个党贡献大。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觉，我就觉得他可能想在对台政策上有新招出来，因为他毕竟在福建工作了那么多年，他可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嗯，
这套想法那么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
谢谢。
好，和平先生，关于这次会谈的会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我们就不再谈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你对台湾的事务非常的了解，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马英九这次和习近平会见以后对于台湾近期的大选，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以及未来的走向会造成什么样的比较深刻的影响。
政治下的一种行为它有没有具有历史的这个意义，这就看它的后续的反应从结构上改变什么没有。当然从形式上来讲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它确实有一些务实的行为，但是从现实来讲我们无非是几种情况。第一个，台湾您刚才讲的台湾岛内的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第二个是两岸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构性本质上的或者是可以预期的方向发展。首先台湾的民主政治，台湾的民主政治现在还在走向一个这个好悲情或者是一种好大陆情节的一种时代，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台上的人仍然是有一些大陆情节的领导人，无论是马英九先生、连战先生还是其他的国民党的一部分领导人。另外一部分民进党的领导人仍然是具有某一种悲情情节，那这就是影响了台湾的民主本身的品质和它正常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一种大陆情节和悲情情节都扭曲了这个台湾民主本身应有的这个台质。台湾民主本身应有的台质就是应该以台湾的本土利益、以台湾的老百姓的利益为最高追求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一次的选举我几乎认为是最好一次这样一种状况。那么经过四年任期或者是经过八年任期以后，台湾会走向一个比较正常化的 这个两党轮替的这么一等制度，哎，两党的实力呢比较的这个接近啊，国民党呢因为执政时间比较长啊，那么他一方面包袱很重，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实力啊，他的管制的经验，他管理的经验啊，确实要比民进党啊这个还有人才的储备要强很多。那么通过这一次选举，如果民进党上台以后，民进党在这方面会这个填补一些、修补一些阿扁上台以后给民进党造成的巨大的这个伤害啊，会啊在人才的储备、人才的这个培养方面会慢慢接近这个国民党的水平。那经过四年以后、八年以后，如果民进党能够执政四年或者是八年，那么呢啊这个民进党有一个培养和成熟的这个空间。实际上民进党很多东西也是很不成熟的。它是一个反对党成长起来的，有很浓厚的这个本土色彩，但是它的眼光、它的人才的储备啊是远远不够的，管理经验是远远不够的。那么通过这个四年或者八年的执政呢，它将会接近的国民党的水平。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起码会谈给了国民党啊一些更有利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它在两岸关系方面啊更有稳定的因素，会在两岸关系方面，尤其是经济合作方面，会是否比这个台湾的民进党更能够这个跟中国大陆走在一起？哎，这个对于台湾，不管它是走向哪一个方向，都是不能离开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合作的。那么国民党很显然是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即算是主张台独的一些台湾人，他也没办法完全脱离于这个，他没办法把台湾搬走，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跟中国大陆合作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无论是马英九个人也好，未来国民党也好，这个是民进党一个缺陷。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国民党在未来台湾的生存空间，他找到一个啊比较有利的支柱，也就是他能够对稳定两岸关系有利。
抱歉，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等在线上，我们给他们留几分钟的时间，请各位简短发言。云南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嗯，你好你好。总的来说还是好事大于坏事吧。
嗯，
这个中共在这个对台政策上一直在犯错误，导致了台湾一直在往外退。其实站在中共的立场上看，就是这样，一直在往那个民进党怀抱里面推。所以呢，就是导致了今天的中共呢做错了让步。有的说是什么马英九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这个了，结果中共一直不愿意放不下这架子，现在放下了，那就见面就见面了，就也没什么嘛。应该是好事。好的
，谢谢云南周先生，请河北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在线上吗？
啊，是我吗？
是的。
好，我说，前两天这个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谈啊，全国人民几乎大部分人都持欢迎的态度，因为什么呀？国共两党啊，都是基本上执政有百十来年的老党了啊，对治理国家都有经验。再一个呢，宗旨也差不多，都是维护国家统一啊，领土完整。哎，
刘先生，您搞错了，不是两党的领袖，是两岸的领导人，好吧？接下来我们请浙江的于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于先生，您好。
嗯，大家好，打开电视都是习马会，大陆的学者毛主都说，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马先生跟习先生。我想请问嘉宾，那应该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先生应该放出来了吧？
是，好的，谢谢浙江的于先生。最后请吉林的吴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吴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认为这个习马会不会把这个国民党推向深渊，是想要帮助国民党，但我认为重创国民党的是去年那个香港人民的直选，香港人民要直接选举这个行政长官，大陆那个中央政府呢因为有个选举委员会，这就导致了这个国民党的民意下降，倒帮了这个蔡英文。退一步讲，如果说是让那个香港人民允许香港人民直接选举行政长官的话，那么这个无论是这个 洪秀柱上这个当候选人，还是这个朱立伦当候选人，都有这个当选上总统的可能性。尽管是这个后来又整一些题目，又说是这个2020年就是这个解放军这个完成这个台对台的功力啊，或者这个习马会呀、啊，就是增加了一些，只不过增加一些剧情，但改变不了最终的选情，这就是我的观点。
嗯、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张先生，刚才您谈到了一个不对称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大陆和台湾这两个制度它是非常不对称的。台湾是民主选举，中国大陆仍然是一党专制。你看来未来这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会见，刚才我请和平先生谈了谈对台湾的影响，你认为会对中国本身中国大陆的这种民主进程带来任何影响吗？
我想就是两岸的统一最终肯定是要靠宪政，因为这个如果没有这种宪政作为一个共同的这个基础的话，两岸这个在政治体制上就无法对接。所以你光靠这个经济上给利益或者是给好处就能收买人心，这种想法就是还是一种撒币外交，所以是或者叫撒币这个政策，这种东西呢可能最终买不来人心。所以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次看啊，这个对这次的这个会见，我事先我预测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但象征性的意义也是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历史上就是好几次中共都是靠什么军演之类的，实际上本意是要想帮国民党的忙，最后呢选战的结果都是等于是中共投了绿营的票，所以呢事实证明这种武力威胁也是没有作用。真正对这个台湾振兴起作用的，或者对两岸这个统一起作用的，还是这个民主宪政制度这本身。那中共呢这个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中共也有救，这个两岸的统一也有望。如果中共继续认为就是靠史莱点走要笼络住，那这个想法我觉得不现实。但目前的这个台湾民调来看，这个蔡英文还是小有上升，这个朱立伦的差距还是非常之大。所以呢这个刚才也有这个听众提到，就是事实上就是香港这个战中事件给了，实际上也是就是中共由于不接受香港人民的这种民主诉求，最后导致这个国民党的困境，也导致这个两岸统一的困境，使得这个所谓一国两制啊，或者九二共识这套东西，因为我前一段在另一个节目上和台湾和香港的这个学者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新生代就是因为跟我讨论的都是30几岁的这种学者，他们的本土化的观念已经非常强烈了，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太认同就是台湾跟大陆的这种所谓历史关系。
好的，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中共最终他自己就是要看中共自己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来做出抉择。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时间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明理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是大家谈将讨论三一集团美国维权获胜，谁给谁上了一课，以及中共红色电波发向全球，西方震惊。好， 明天我们准时再见。